中华五千年。梁家永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西安事变。1930年代，中国面对内忧外患，国民政府虽然在民国17年，即是1928年北伐成功，全国统一，但是大部分省份仍然由地方实力派控制。对于国民政府的政令，阳奉阴违，有时甚至抗拒中央。国民政府能够动用的资源十分有限，而且国民政府承接清朝以及北洋政府的政治体制。虽然进行改革，加强政府的组织，在一些部门例如财政、工业、交通等引用技术官僚，采用西式管理方法，但是当时的中国毕竟仍然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庞大国家，传统的统治农村体制仍然有巨大影响，法制仲未完善，国民的权利义务未能够明确厘定，政府需要透过地方乡绅推行政令，百姓尽量避免同官府打交道，官员需要靠权威向民间施压，或者用人事关系解决问题，而国民政府亦都需要以专制方式推行政策。国民党同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，亦都靠树立权威，营造成为道德的典范，控制党政军的最高权力。当然，蒋介石亦都必须承担所有政治压力，以及各方面对他的期望和指责。在对外方面，国民政府承接了清朝以及北洋政府积弱不振的处境。英国、法国、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仍然有种种特权，而日本更加对中国步步进逼。1930年代初，发动九一八事变，吞并东北三省，成立伪满洲国，后来更加占领热河省，在长城沿线入侵河北省北部，日军逼近北平、天津的郊区。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实行让外必先安内的政策，对日军的进逼采取忍让的态度，避免扩大冲突，同日本签订停战协定。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做法引起不少人的不满和指责。在日本占据东北三省之后，东北行政长官张学良以及他所统率的东北军大概20万人被迫离开家乡，退入关内。1935年秋天，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匪副司令，率领部属驻守陕西西安。当时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率领中共中央和几万红军，经历25000里长征，由江西南部辗转到达了陕西北部，在陕北保安县的瓦窑堡建立农村根据地。张学良的任务就是剿灭红军。受张学良指挥的军队除了东北军之外，还有杨虎城所统辖的第17路军，约40000人。第17路军由陕西地方军队改编而成，杨虎城当时担任陕西省绥政主任，另外有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以及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的军队，派系十分复杂。
属下孙明九报告副司令，我军第109师在直罗镇遇到共军的截击，由于支援不足，全师覆灭。
吓！我军109师全师覆灭？
孙营长，点会咁噶？
少帅，根据前方拍翻嚟西安的电报，陕北一带到处都是山沟，交通十分之险阻，我军冇法子探测到地形，而且通讯不便。109师受到共军截击，其他兄弟部队根本无法子救援，
所以岂有此理。我哋东北军奉咗蒋委员长之命嚟到陕西屯驻，负责剿灭陕北嘅共军。我军向陕北推进，阵脚未稳就打败仗啦。 我哋点可以向中央交代？点可以向蒋委员长交代啊？
少帅，我哋东北军兄弟家园被日本鬼子侵占，有家归不得，逼不得已嚟到陕西省团住。蒋委员长唔准许我哋打翻去东北，反而要我哋去陕北剿共。人生地不熟，我哋东北军兄弟根本唔想向陕西消耗我哋嘅力量。
孙营长，你要知道东北军系国家嘅军人，必须服从统帅嘅命令。攘外必先安内，系中央嘅政策，我哋必须执行。剿共成功之后，国家统一，然之后可以收复东北。
少帅，攘外必先安内，即系将打内战放喺优先地位。我哋冇理由要替中央打内战，
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。
不过我哋喺陕西省只是寄人篱下，陕西省是十七路军的地头，我哋喺人家的地头替中央打内战，太不值得了。我哋的弟兄时不时同十七路军发生摩擦，我哋受咗唔少气。少帅，如果我哋再唔尽快打翻老家，恐怕东北军的兄弟情绪冇法子控制了。
唉，呢一点我是明白的，打翻去东北老家谈何容易啊！至于十七路军，难免对我哋有猜忌，我可以同杨虎城将军商量下，解决双方的误会，改善关系啊！
好啊，好啊，
咁东北军兄弟亦应该尽力完成剿共任务。
系，少帅。
韩兄，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之间的摩擦其实都是因为一些误会而产生，小事。我杨虎城已经告诫十七路军的军官，以后对东北军的兄弟要一视同仁，不准再发生争执。
杨将军，我们大家都是奉中央之命镇守地方，大家能够互相谅解，和衷共济，完成剿灭共匪任务就最好不过了。
韩兄，张少帅，完成剿匪任务谈何容易啊！共匪匿藏的地方都是黄土沟谷，地形险要，易守难攻。你哋东北军完全不熟悉黄土高原的地形，派你哋去剿灭共匪，等于逐步消耗你哋的实力。
蒋委员长不会这样对待东北军的。
蒋委员长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借口，企图将全国各省纳入他的掌握之中。你们东北军和我们十七路军都不是蒋委员长的嫡系，蒋委员长怎会容许我们保存实力和中央抗衡啊？
不过我张学良是绝对服从中央命令的。
当然，少帅你以大局为重，但是中央不希望少帅你收复东北。其实中央联合各省各党派的力量先抵抗日本侵略，又有什么不妥当呢？
报告副司令，高福源团长派人送了封信来西安，呈交少帅亲自查阅。
高福源团长，
他是六一九团团长，几个月前率领部队进攻直罗镇的时候被共匪俘虏，最近共匪释放了他去洛川县，他希望将共匪的情况报告少帅。
哦，那就好了，拿封信来看看。
是。
啊，共产党愿意同中央和解，共同抗日。哦，佢哋建议停止内战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希望我张学良向中央反映。中共愿意派高层人员同我商谈。最近南京嘅董建吾牧师到咗西安，佢话中央领导人秘密派佢去陕北，
了解共匪的情况，我有需要同中共商谈下停战的问题。
孙营长，
是
劳烦你吩咐空军准备一架飞机，我要去延安视察前线的情况。
是副司令。
还有我要复信给高福源团长，你尽快派人送去乐川县。
遵命。
周恩来先生，欢迎你来到延安。
张学良将军，久仰大名，能够同少帅你见面，实在荣幸之至。
客气客气，估唔到由周先生你代表中共来到延安同我商谈。里边请坐，请坐，
请请。少帅，我今次应约来到延安，系对少帅你绝对信任，希望我哋能够坦诚商谈。各抒己见，
一定一定。
我认为蒋介石实行所谓让外必先安内的政策，对日本妥协退让，对中国共产党穷追不舍，要剿灭然后甘心，他的政策是错误，对中国十分不利。
那周先生你有什么高见呢？
不敢不敢。中国共产党一贯以来是主张马上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，复兴国家民族。
好，我和周先生的目标相同，我们有商谈的基础。
那就最好不过了。蒋介石不断向日本侵略者妥协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，我认为非声讨他的罪状不可。
我不同意你的说法。
哦，
蒋委员长并非不想抵抗日本侵略，只不过中国的实力实在远远比不上日本，我国和日本全面开战的条件还未成熟，时机尚未来临，如果仓促开战，后果就会十分严重。
国民党可以联合各省各党派一起抗日，蒋介石所实行的让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绝对错误。
我都认为抗日关乎国家民族的存亡，比起先完成统一更加重要。
没错没错，我最高兴听到少帅你讲呢句说话，我哋都有共同嘅立场啊。
不过蒋委员长仍然系当今中国最有能力、最有威信嘅领袖，全国抗日必须由蒋委员长领导，否则只会系一盘散沙嘅啫噃。
嗯，蒋介石嘅为人十分倔强，佢唔会轻易放弃先剿共后抗日嘅立场。
嗯，咁呢件事我会设法劝服蒋委员长嘅。
嗯。
咁我哋目前要解决嘅就系停火嘅细节啦。
好，我哋慢慢商议。
1936年4月8日，张学良由西安到咗延安，而周恩来亦都由保安院嘅瓦窑堡去到延安，展开一次秘密会谈。双方协议在抗日的大前提之下，双方停止交战状态，互派常驻代表。张学良准许红军在陕西省采购物资，不过这次会谈南京中央政府以及蒋介石并不知道。在这里顺便一提，当时中共红军还未曾进入延安，延安仍然由张学良控制，直至西安事变之后，延安至纳入红军的势力范围。几个月之后，1936年10月底，蒋介石到了河南洛阳，张学良、杨虎城以及北方各省的军政首长齐集洛阳，同蒋介石祝贺50大寿。
委座，属下张学良专程由西安来洛阳，为委座你祝寿，
恭祝委座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
韩兄，何必奔波劳碌呢？我由南京嚟洛阳，就系为咗避仇。估唔到你哋都嚟晒洛阳。不过你嚟都好，
属下聆听委座吩咐。
陕西方面剿匪嘅情况点啊？
报告委座，共匪藏匿喺陕北保安县嘅山沟之中，地形十分复杂，剿匪十分困难，所以并冇太大嘅进展。
区区几万共匪都冇法子剿灭，岂有此理？
委座，东北军嘅将士都是丧失家园的人，他们都希望尽快能够收复东三省。
收复东三省在剿匪完成全国统一之后也一定会进行。在目前的情况，我国还未有足够的能力和日本开战。
但是东北军的将士期望中央停止内战，联合其他党派集合力量一起抗日。
韩兄，你要知道，日本对于中国是手足之患，共产党是中国心腹之患，必须彻底消灭。剿匪是中央既定的政策，绝不能动摇。
如果中共愿意服从中央一致抗日呢？
哼，共产党诡诈多端，不可以信赖。我认为勾结日本人是汉奸，勾结共产党亦都是汉奸。
蒋委员长完全肯放弃让外必先安内的政策。
哼，杨将军，他的态度非常强硬，看来平息内战，集合全国力量抗日，短期内都难以实现。
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越来越猖獗。哼，
是，抗日是人心所趋，蒋委员长偏偏不接纳其他人的意见。最近七君子因为发表抗日言论被逮捕，全国都责备政府。唉，
不过蒋介石总是不顾舆论，而且不断扩张势力。这几个月以来，中央军以剿共为名，陆续开入陕西。看来老蒋准备将陕西据为己有，我杨虎城和少帅你的兵权可能不保了。最近广东陈济棠的事因鉴不远。
我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权威，而是国家民族的存亡。东北军将士希望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的心情已经不可以再压抑了。
十二月中，蒋介石来西安巡视，到时他一定会催逼东北军继续剿匪。
到时我要尽力劝蒋委员长，希望能够令他改变立场。委座，你今日视察西安的军政设施太疲劳了，今晚住在林同县的华清池，可以好好休息一下。
你的安排的确非常好。华清池是唐明皇和杨贵妃休养的地方，风景宜人。唉，可惜夫人留在南京。
是，如果蒋夫人一起来西安，就可以在公余的时候陪委座你游山玩水了。你的专列火车我派人开了入厂检查。
好，你办事的确细心。
委座，我仍然希望你细心考虑停止内战，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。
这件事不必多说，先剿灭共匪然后抗日是中央既定政策，绝不更改。
咁属下告退，先翻去西安。
各位，今晚我在蒋委员长面前一再力陈停止内战、联合其他党派一致抗日的愿望，蒋委员长断然拒绝。到了这个阶段，我们已经无可选择了，我们要实行最后一着兵谏。
是，我们实行兵谏。
这个行动非常危险，处理失当可能引发大乱。孙明九团长，黄玉赞营长，兵谏行动第一步就交由你们执行，你们立刻带领士兵去临潼县请委员长来细案。
是，
少帅，记住你们千万不可以伤害委员长，否则军法处置。
遵命。
三更半夜发生咩事呢？侯震，
系
你去睇下。
哦，
委座，
点啊？
一大队士兵进攻临潼宾馆啊！睇嚟系想对委座你不利喎。
可能系共匪啊！侯震，我哋走。
敌人喺外边，
爬过围墙，上山避下先啊！
系系，委座，我咩你啊？
一个人都冇，梗系走咗啦。
蒋委员长走咗，我哋点向少帅交代啊？
床铺仲系乱嘅。佢哋实走得冇几远，可能爬墙向离山方向逃走。
好，立即下令守山。越嚟越光咯噃，
系啊，而且越嚟越冻，
山脚一带都见唔到蒋委员长嘅踪迹。唉，
喂，你睇下山腰石崖入边，好似有人影喎。
系，
我哋过去。
石后边嘅人咪喐，否则格杀勿论。
唔好开枪，我系蒋委员长。
吓？果然是蒋委员长，
立正，敬礼。
我腰骨受了伤，现在好痛啊，又好冻啊。
委座，我奉了副司令张学良将军的命令，请你回去细案，有紧要事商议。
张学良叛变，
副委座出去，送他回细案。
是。
1936年12月12日深夜，张学良命令部属拘禁蒋介石，逼蒋介石停止内战，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。呢次事件称为西安事变，或者称为双十二事件。西安事变爆发，引起全中国极大的震动。华五千年之西安事变，由伍家廉、谢宝元、李仁杰、冯伟棠、林有荣、范浩辉、谭永辉、温泉、曾永强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